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明慧文苑广播时间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欢迎您收听短篇小说《法度有缘人》。公元2002年2月，中国大陆北方的燕山脚下，天空布满了乌云，路上有一寸厚的积雪，寒风呼啸入骨，一辆警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南驶去。一个多小时后，警车驶入一座县城，警灯闪着鬼火般的蓝光，如鬼哭狼嚎般的警笛划破寂静的山城。正在路上行走的人们不由驻足观看。不一会儿，警车驶入一座四周有高墙电网的院内，从车上下来了一位戴着手铐的中年男子，三个穿着便衣的人呈三角形拥着那个中年男子向屋里走去，出入监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被一名警察带到了一监室门前，门开处我走了进去。屋内有六个人，他们都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。这时一个约30岁长得很帅气的小伙子问：你叫李广元？我回答：是。我反问他：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：刚才所长进来前说了你是法轮功还是某某局的官。他接着又问我：你认识某某吗？我说：认识，那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他说：那是我爸，我叫冰冰，以后我就叫您李叔了。小伙子身高约1.75米，长得很帅气。由于他称我李叔后，其他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这种气氛打破了我原来的重重顾虑，比较平静地度过了头一天。第二天8点多，一个细高挑、长脸、小眼、约50岁的警察站在窗外，阴沉着脸喊道：谁是新来的法轮功？出来！我走出门，随他来到前排的一个办公室，门头上的牌子标着“管教室”3个字。我进去后，发现这是里外两个房间，里屋有2张床，一张办公桌。外屋靠北，一个大办公桌，靠东墙放一排卷柜，靠南边窗户的地方有一个老虎椅，墙上挂着2根电棍、2副手铐，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。他进屋后坐在桌子边，阴沉沉地看着我说：听说你进来好几次了。我没回答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：里边的规矩你一定都知道了，你是寄存在我们这里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你每天负责我们办公室的卫生，给打点水，发发报纸。他看了我一眼又说：行了，你回屋吧。我走出了管教室，回到了屋里。那个叫冰冰的小伙子见我回去了，马上问我：找你去说什么了？我说：让我负责他们办公室的卫生，打点水，发发报纸。他听了后说：那就好了，我怕他为难你。这里管教室有2个管教，这个姓郝，还有一个姓白，特别凶，一来了新人就先电一炮，大家都叫他们黑白无常，以后尽量别惹。我们那个屋叫劳动号，有做饭的，打扫卫生的，烧锅炉的， 虽然干点活比铁笼子里自由多了，管理相对也比较松，要想到劳动号得有关系才进得来。离过年只剩下三天了，劳动号的人特别忙。上午十点多，一个管劳动号的犯人和我说，你去到伙房干点活。我随他来到了伙房，看见那里有三四个人在削萝卜，我也就蹲在地上和他们一起削。他们边干活边问这问那，我比较谨慎地回答，因为初来乍到，里面的人际关系又不清楚，人们对大法的认知程度也不了解。到下午四点，我们都回到了监室，不一会儿开饭了，每人一块玉米面窝头，一勺清水煮萝卜干，这样的饭对我并不陌生。前两次的监狱生活都已经体验过了。吃完饭后，无聊的人们开始瞎说乱侃，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，说起话来张字连篇，让人难以忍受。我没办法，只好趴在窗台上，眼望着天，心背着法。到晚上，人们也不早睡，还在那儿砍大山，我就靠在被子上睡觉，等半夜他们都睡熟时，我就在自己被子那小块地方上练动静功。第三天，不知是谁把我晚上练功的事报告了副所长，副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，听说你昨晚上练功了。我说练了。他说以后别练了，这儿有规定不让练法轮功。我说不练功可不行，我过去一身大病，因为练功才好的，要不让练功，我犯了病你们管不管？到哪儿我也不停止练功。所长听了我的话就不吱声了。第四天，管教又把我叫到管教室去，和我说，从今天起你一篇写一篇认识，谈怎么与法轮功决裂。我说我不写。他说这是你们当地610通知让写的。我说你告诉他们我什么也不写。他说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听上面，要不你一周写一篇吧，写什么都行。我说要叫我写我就写法轮大法好。他说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只要写就行。我一共写了四五篇，都是大法怎么好，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，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等等。后来我意识到让写就写也等于是配合了他们，就不再写了。有一天他拿起我写的那一叠子手稿说，就凭这些也得判你10年，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，把你冻死饿死。我说谁说了也不算。大年三十午夜时分，大墙外响起了一阵阵鞭炮声，大墙内一片寂静。活动了一天的人们带着对家人的思念，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，只有院子里刚挂在铁笼外的那几只灯笼还放着微弱的光。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不由得想起我那个妻离子散的家，妻子在另一个监狱正遭受迫害，一双儿女漂泊在外无家可归，左寻老母，思念儿女，整日一泪洗面，一家五口分在五处，这年怎么过？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本次的明慧文苑广播节目，希望下次我们能够继续有缘在空中相会。